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解体黑窝救度众生过程中的一点感悟。目前中国大陆各地监狱非法关押着很多大法弟子，针对此事，各地大法弟子也利用不同的方式积极地讲清真相，解体邪恶，救度众生。这过程中我有一点感悟与同修交流，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圆融补充。解体黑窝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与责任，也是当前正法的需要。在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中，讲清真相，揭露监狱黑窝的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曝光恶人恶行，同时利用法律控告，所经过的部门人员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基点要完全站在救人上。最近黑龙江省呼兰监狱610的人说，我们也希望张金库早点回家。我个人的看法，这是同修们的纯净心态，用心救人，完全站在法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一种表现。希望同修们在做的过程中继续站在解体黑窝救度众生的基点上，不只为营救同修而救人，过程中对众生的各种表现都不动心，以前他们的表现非常负面，我们能够以纯净慈悲的心态救度众生，现在众生表现得非常正面，我们也不要动心，继续纯净心态慈悲救人，无论事态怎么千变万化，我们都不能被带动，就是用心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反迫害是个表象，救人才是真相，揭露那个邪恶也是为了救人。希望在家的同修珍惜这不可多得的整体配合的机会，多发正念，利用不同方式救度更多的众生，同时也树立了自己的威德。师父在《金经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肯定的，都是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在做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以前我本人就想，我们是救人，救度公检法等部门的众生，只要我们站在救人的基点上，张金库等同修就回来了。你看我的想法最后还是落在救同修上。今天在整体配合在做的过程中，我又明白了一个理， 我们是以张清库为契机，救度被邪党绑架的公检法部门众生，过程中我们把该救的众生救了，最后的结果是落在救人上，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却是真正的区别。正像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因为他们完全是为治病而来的，练功中又不能把自己的执着放下，他想那个人练法轮功练好了绝症，我也能练好啊，我来练了，这老师也一定管我呀，他脑子在想，我只要看书，我只要练功，老师一定会把我的病去掉。你看心里头就差那么点儿，他还在想，老师一定会把我的病去掉，表面上和大家一样在修在看书，他不是为了那个病在看吗？我得看他的本质啊。学习了师父的这一段讲法，使我更加明确了有为和无为的差别。在这里师父也提到了就差那么点儿，可这一点儿可是一种境界的体现啊。在去监狱面对公检法部门讲真相的过程，我们也经历了从不会到会再到成熟的过程，其中同修们都感受到了百不正基点的山穷水尽和百正基点后的柳暗花明，这其中充满了师父的慈悲呵护与加持，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感慨，有过酸甜苦辣，最后让我们用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人们认为法轮功是在被迫害，其实是世人在被迫害，如果世人心里装上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不好的念头，或者是对真善人这宇宙的根本法理诋毁或不认同，特别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说了不好的话，做了对大法不好的事情的，就会被神淘汰销毁。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再严重，他们都是在神的路上，早走和晚走都会圆满与归位的，而真正被迫害的不正是人吗？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同修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圆融师父所要的，多救快救，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份操劳。
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唤醒昔日同修，携手共同精进。山东某市现已在各县市区广泛地寻找昔日同修，向他们讲清真相，帮助他们澄清模糊的思想认识，找到根本执着，理解正法进程，回归正法修炼，效果非常好。经了解，有的地区掉队同修达70%多，这些迷失或因怕心而放弃修炼的昔日同修，只有大法弟子能唤醒他们，而大法弟子也责无旁贷，慈悲世人讲真相，也要对掉队同修施以援手，把他们拉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具体做法，一是协调在本县市区或几个乡镇几个学法小组，针对掉队的某个乡镇或者某个村的昔日同修，发正念彻底清除邪魔烂鬼旧势力一切阻挡昔日同修学法练功讲真相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加强其认同大法的正念。几天后，几个同修配合约他们出来到精进的同修家，有针对性的向其讲真相。本地区或其他地区有条件的同修高强度，增加发正念次数和延长发正念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加持协调人的正念，阻止邪恶对协调人的干扰。同区的同修发正念，清除邪恶生命及因素对昔日同修的操控阻挡，同时让其看 DVD 光盘或听录音。
光盘的主要内容有歌颂师尊和大法的歌曲、神韵歌曲集，以及世界各地向师尊拜年、祝师尊华诞、神韵光盘等内容。向他们讲真相的同修，不要讲得太高，根据其接受能力适度的讲。多数看完光盘并针对其执着心讲清真相后，能明白过来。有的昔日辅导员同修泪流满面地说，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今后一定要学好法，讲好真相，多救众生，快赶上来。清醒后回到修炼中来的同修，多数学法练功讲真相都做得很好，非常精进，变化很大。二是清醒明白后的昔日同修，应立即安排寻找就近的学法小组，开始集体学法练功，坚定其正念，不让邪恶有机可乘。他们同时也积极主动地加入到找回昔日同修的行动中，并且效果还很好。三是本县市区大面积找回昔日同修，共同精进提高稳定后，再发正念，帮助其他县市区清除当地的邪恶烂鬼及一切干扰因素，加持协调人同修找回昔日掉队的同修。几个县市区同修之间大面积互相配合协调一致，用强大的正念正行来做，找回昔日同修干扰就很小，昔日同修都好像是在等唤醒的同修去一样，一说就行，多数在看光盘，听同修劝说时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是师父在做，师父的安排，同修只是跑一趟腿，讲一讲而已。该市宿建的每个县市区昔日掉队的同修都大面积上来了，因为师父正法推进到了这一步，邪恶烂鬼、黑手坏神操控不了了，干扰少了，师父加持才做成的。四是昔日同修重新回到修炼中来后，近期或几天之内再找他们交流一次，特别是修炼中执着不放难过的关及疑惑，鼓励帮助其坚定实修正念正行。老同修不要对其要求过高，多关心了解，帮助他们逐渐提高上来，共同精进。在找回昔日同修的过程中，注意不要觉得时间很紧了，辞去常人的工作不干了，专职去做，或者执着天目看到的情况去做，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法理的。唤醒昔日同修做得好的，也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要膨胀显示心和妒忌心，要听同修给指出的执着，遇上矛盾向内找，修自己，这样才能协调一致，更好的大面积的找回昔日同修，共同精进，共同升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荣就写好五一三征文的愿望和方法和大家探讨。第十五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编辑部特向全世界大法弟子和明白大法好的各界人士征集讲清法轮功真相，展现法轮大法慈悲美好的作品，作品形式包括文章、报道、各类美术创作和文艺创作。证实大法的方式是多样的，下面仅对于写稿方面有一些个人的认识与同修交流。一、用心写好明慧征稿的愿望。神韵艺术团的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除了大法的力量之外，人的这一面的专业水准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写稿的过程中要考虑读者看得懂看不懂，讲真相效果好还是不好，否则就成了为自己写而不是为众生写。所以这里不仅有专业要求问题，也有思想积点问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身边的见闻和师尊赐予的智慧来证实师尊的伟大慈悲和大法的美好，积点是为了讲清真相、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也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一种方式。二、怎么样写好征稿？以前的法会投稿的文章 大多是从修炼交流的角度在写这些故事，注重法理上的交流，把修炼故事中的很多具体经过细节省略了。如果能够把这些补充上来，通过修改把时间、地点、人物、起因、过程、结果，尽量本着客观的态度，理性的以比较书面的语言告诉别人一件事，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我们的文章是用事实说话，所要表达的主题明确，从讲真相、救度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投稿，将我们亲身经历的大法神奇，例如最接近常人读者的去病健身的效果，当然也可以写家庭变和睦，学生在学校德才方面的提升，工作中真善忍做好所带来的变化，亲朋好友的间接受益等，写出来故事本身就能成为很好的真相资料。那么如何写好这些文章呢？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也就是说你救他还得有个救的条件。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同胞对基本真相还不了解？除了旧势力的阻挡，以及这种阻挡下体现的邪党的邪恶环境、党文化的原因之外，其实我们自身讲真相的功夫距离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不能体谅众生的难处，不足以更好地破除旧势力设置的障碍。那么选好题材后，怎样才能写出耐读的文章呢？一、写好文章的标题与开头。有同修认为，事情写清楚，观点明确清晰，语句通顺，就是写好了。这样的标准也就会造成同修的写作技能在这方面提升较慢，我们文章的可读性亟待提升，而可读性的第一环节就是题目和开头导语。影视剧的开头一般都是经过精心琢磨的，想尽办法在最短时间内吸引观众，然后再展开情节。文中内容写得再好，题目没有吸引力，许多人就没有兴趣看，甚至根本不看。我们是要最大程度还原事实，提炼事实，站在客观的角度，跳出我们是最好的说话基点和状态，把自己当成一个记者、媒体人去说明事实，让读者自己来思考，可能效果会更好。就好比人家很忙，你去跟人家搭话，第一句话说什么才能立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下面就如何写导语，仅举几例。数字例举的导语。15年的风湿病，走访了全国20家大医院，浪费了10万多元，却因为看一本书，练了一个月的功，风湿就彻底不风也不湿了，真是奇迹啊。小意，用数字对比显示出大法的奇效，不疯也不湿，用词比较活泼，反映了内心的愉悦，幽默也给人以亲切感、智慧感、信任度，产生了很大落差，对比和悬念。重复和排比的导语。老张逢人便说，我的糖尿病没了，骨质增生没了，胆囊炎没了，没了，真的没了，我真感谢李洪志老师啊。小意，重复和排比把现象突出了，把麻木的读者、看热闹的读者唤醒，从而引人更多的正视，进而让人思考。描写典型场景的导语。清晨我睁开惺忪的睡眼，老伴儿正高兴地看着我说，看你睡得那么香，没舍得叫醒你。我激动地说，我13年没好好睡过一觉，13年夜夜苦等天明，13年失眠诱发了10多种疾病，今天真是奇迹。我的故事是从1993年开始的。小意，导语的功能是把最触动人心的一幕在第一时间呈现出来，也就是把典型事实摆在读者面前，让人自己判断。 呈现事实结果或效果的岛屿。瘫痪了10年的我居然站起来了，走了20步，在场的所有人热烈鼓掌。小易，读者的信是基于事实的，一点一滴，我们都是先说事实。最后是写正文时的注意事项，写完岛屿接着开始写正文。其实写给常人看的见证文章的正文并不难，不需要华丽的词句，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将整个事件叙述清楚就可以。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证据，证据要全，事件才真，读者才能信服。所以事件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必须交代清楚，这是最基本的。不要用难懂的字词，不要绕圈子，写得简单易懂，让世界各个国家、各民族、各种文化程度的读者都一目了然。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题目吸引人，题目很吸引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利益明确，恰当选材，选取准确、典型、有价值的材料，这样才能使文章说服力强，条理清晰；语言技巧，语言平和也会增强说服力，如果太强硬，可能适得其反。掌握文章的体式规范和写作的基本要求，所写的内容进行分析，选用最佳的方式，准确地通过语言文字予以表达。突出中心，学会用多种角度看问题，但一定要围绕中心。结尾与开头相呼应，点明主题。修改，文章中的语句是否完整、清楚、简短、干净、利索。一句话里说谁做了什么，这个谁是这句话的主语。我们在口语对话时常常把主语省略，但是在写文章时请尽量不要省略主语，尤其是在主语发生变化的时候。长文章是否分成不同的部分并加小标题，长段落是否分成不同的短一些的段落，文章是否有不必要的与主题无关的可以删去的内容，文章要尽量精炼。可以学习借鉴别人的写作方法，文章有多种表达方式，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分，用哪种方式写都行，各有利弊。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叙述我，便于作者直接充分地表达思想感情，让人感到亲切自然。第三人称叙述他，作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叙述他人，自由客观。如果采用第三人称写，更要加强证人部分，证人们怎么说，名字，哪里工作，让读者感到有据可查，也就增强了可信度。目前为了作者证人的安全，必要时可采用化名，但是在名字后面要注明化名。有了这些，就是一篇完整的有充分依据的见证文章。写好见证文章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每一篇文章都将成为历史见证。赶快行动吧，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对去争斗心、妒忌心等执着的体悟。由于受中共斗争哲学的毒害，我的争斗心、妒忌心、正视自己的心都很强。在十多年的磨难中，我依法为师，去掉了许多执着心。我从当初同修指出自己的过错时就炸，到忍而不反驳，再到无条件的找自己，甚至遭到大声呵斥也不会很动心了。尽量做到你说我好我不动心，你说我不好我也不动心。对这个问题我总结了几点。一，别人指出我的过错，有时也觉得伤害了自己的面子和自尊，但想到师尊说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红银二去执，对啊，那不是我，我要抛掉了他，我不是更有面子和自尊了吗？二，当人家说出自己的缺点错误时就不高兴时，这就等于想堵人家的嘴，这就等于想用纸包火，人家当面不说，你能使人家背后不说吗？他不说，其他人不会说吗？想掩盖自己等于自己骗自己，没有做到真呢。三，有时别人说的不符合事实或看法不对，委屈冤枉了自己，我就觉得不服气，甚至生气。师父说，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转法轮。我要求自己，真有被冤枉时，也只当是还债，把别人的意见当作一种严格要求自己的鞭策，以后做得更好。四，常常检视自己，对别人的意见能否做到虚心接受，能否做到无量包容，是能否做到真善忍的重要标尺。例如，有时在众人面前受到呵斥，自己不吱声，好像自己懦弱，好像受辱了，会被人看不起。但实际上，那种保持最大善意的忍，是一种强大的能量，会感动所有的人，不但不会被看不起，相反，会被大家佩服。对于执着心，只要发现它，看清它的面目，才能去掉它。在做三件事中，在矛盾中最容易发现执着心，从而修去它。对去怕心的体悟，我被邪恶抓过五次，邪恶用电话监控我，我一听到电话就会害怕，听到拍门也害怕。怕是什么？随着多学法，我体会到怕是法理不清，把中共的迫害看作是人对人的迫害，所以用人的方法反迫害是无济于事的。迫害是旧势力的安排造成的，他给大法弟子安排了一丝一念，我们的一丝一念只要符合了他的安排，就会遭到迫害。所以我们不但要从思想上清除他，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还要从行动上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而真正反迫害，就是要走出来做好师父让弟子做的三件事，从不断的反迫害中去掉怕心。我还体悟到，怕是人心不正，是留恋人间的安逸生活，没放下生死。作为大法弟子，要看清人生命的意义，就是要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家。怕还是没摆正自己的角色，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主角，以最正之身做最正之事。常人都还能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善恶是有报的，而我做着救度众生之大善事，为什么还怕邪党坏人呢？这是不相信作为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大法弟子除了有师父与正法神的保护外，师父也给足了我们一切能力。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通通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其实这一切都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只有加强学法，加强发正念，不断地向内找，修好自己，正念正行，怕心就会少，就能做好三件事，就能正实法，反过来就能提高信师信法的程度。对去情与色心的体悟，我虽然在两性关系上没犯过实质性错误，但色心也是很重，为了去自己的色心，就会有相关的事情出现。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法弟子来我们学法小组学法，我就觉得有美丽的同修参加，增加了学法小组的光彩。有时他会赞扬我的发言很好，说我投到明慧网的文章写得好。我听了虽没沾沾自喜，但也觉得舒服。他有什么麻烦，我也很愿意帮助。有时我帮他发正念，一发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整个晚上，他也很感激。做三件事，也有过默契的配合，但这里包含很重的情。因为我跟他是异性，有情就是有色，矛盾也跟着发生了。有一次，他当着我与另一男同修 A 的面说，他遇到的所有同修中，同修 A 的心性是最好的。听惯了他赞扬声的我，为这难过了好几天。有时他说要送同修 A 走一段路，我也妒忌得很厉害。有一次，他说我的发言是做报告，我听了觉得反差也太大了，心里觉得更难受了。后来他离开了这个学法小组，我心里却有割不断的留恋，几乎不能自拔。为什么这样呢？我一边学法，一边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甚至一坐就是一天，坐着苦思，也不知思考了多少天。我终于明白了，这是在情色问题上的失与得的关系问题。情色为什么会使人这样强烈的追求呢？情是旧宇宙安排给人的一种享受，得到了就高兴，就舒服，就不想失，失去了就痛苦。怎么才能去掉情与色欲之心呢？只有明白产生情色的原因与追求情色的危害，才能从内心上去情色。作为修炼人，我几乎把师父关于情色欲的所有讲法都看了又看。师父说，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说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是不是？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悟到，追求常人的生活美好安逸是产生情色之心的前提。同时我也明白了，追求情色的执着心对修炼人的危害特别厉害，是修炼人的死关。作为修炼人，执着情色所带来的轻则入狱，重则被打下来不能修炼了。所以我时刻警戒着自己，检点着自己，达到那种无欲无求的境界，达到修炼人的高境界。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严肃修己，慈悲救人。我是1998年末开始修炼的，下面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一，严肃修佛。在我第一次看到转法轮时，就觉得这是我终生要找的。学法初期，我对严肃二字格外敏感，曾问辅导员，为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严肃二字呢？他说，修佛能不严肃吗？可究竟怎么严肃法，我还是似懂非懂。后来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告诉我们说，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感到修炼如此的严肃，我能做到吗？从此处处小心，严格用法，要求自己严肃地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因此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不管是去北京正实法，还是在家做大法的事，走得比较平稳。得法七个月后，邪党开始迫害了，邪恶扬言，谁再练法轮功，开除公职，扣发退休金，收缴大法书籍。我想扣就扣吧，现在饭店有的是，捡菜根吃也能活，照样修炼。至于大法书，那是我的宝，不能丢。这时刚尝到修炼的严肃性，我必须认真对待。2001年，当地刮起了一股交出大法书籍的歪风，我周围有几十人，包括辅导员，都把大法书籍交给了派出所，并说圆满了， 不用学了，也动员我教出。我心想，没书了还修炼什么，我绝不教，并告诉同修不要教书，和要教书的同修学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修炼这条路上把障碍全部都给你清理了，你怎么修？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你能不能受到干扰，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你没有这种形式干扰，我说人修起来太容易了，我看着你修的都太容易。虽然当时没劝成同修不教书，我很伤心，流了很多眼泪，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修炼人，是同门弟子师父的亲人，不能放弃。以后有什么新经文我照送不误，一直到他们走回来，我欣喜地拿礼物去看他们。那时形势严峻，恶党非常邪恶，好像到处是监控的眼睛，前面走好像后面就有人跟踪。尽管如此，正实法的事必须得做，而且必须严肃地做，传递资料要携带很多东西，而且是有规律的。我们的一切行动虽然没有见过的人的地方，但也不能叫邪恶知道。我就用身体携带，两腿上、腰部等能带一两千张真相材料，当然很笨很不舒服。为了安全也为法负责，必须理智。有时带着孩子，用孩子的大书包装上资料送走，有时候接资料的同修不在家，或有的没去接头地点，我得把东西带回来。当时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我马上否定，这是严肃的修佛，没什么。有时需定时给某单位同修送资料，我就装成送饭的，各种方法都用，但我从来不用电话和同修联系，宁可多跑路，用辛苦换来同修的安全值得。当然我的电话也不给别人，在无奈时也给过两次电话，结果都出现不安全隐患，我只好停机另安装座机。传递资料过程中也有危险的时候，有个接资料的地方四周都是玻璃窗，窗下是棵大树，很多人乘凉和玩扑克等，跟前就是派出所，又是通道，没有断人的时候怎么办？我就发正念，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是修佛的，你们都得听我指挥。我送资料时谁也不许出来，结果在那里我送了很长时间的资料，没碰见过任何其他人。正念很重要，但也要理智。帮资料点买东西时，同修告诉我商城有监控的，有蹲坑的，我就和商家讨好价，算好账，叫他们把货给我送到安全地方，交钱提货，然后不顺着原来的路返回。二，我是助师正法的生命。同修对真相资料的需求大增，资料点压力很大，而且因油大出卖，有几个资料点出了事，于是我萌生了做资料的想法。正好亲属资助我10000元，我拿出来购买设备，成立了资料点。当时我儿子正在北京读博士，听说后要砸我的电脑，我不能让他犯罪，虽然是我儿子，也是众生，得救他。我慈悲地给他讲清真相，另外法是有威严的，我严肃地告诉他，你要砸先把我砸了。就这样，他不但不砸了，还支持我，后来还得了法。做资料遇到诸多困难，因形势严峻，环境恶劣，大家都比较封闭，都是单线联系，找不到技术同修。我想第一个人怎么做的，我就是那第一个人摸索。因年岁大，记忆力差，当时还没意识到这是人的观念，看到电脑桌面窗口眼花缭乱，不会开机和关机，只会拔电源。后来多留心，智慧地问常人，并在同修的帮助下找到了技术同修，慢慢的也就开了窍，逐步学会操作了，资料点开始正常运转。我想我是救人的修炼人，经我手做出的材料必须是救人的合格的材料，不合格的绝不出手。我把慈悲加在资料上，告诉他们游走四方， 全方位救度众生，不许任何人糟蹋。当我问同修反馈意见时，有人扔吗？他们说目前还没发现。我告诉同修，只要是救人，要多少给多少，我可以不吃不喝不睡，也满足供应，因为我就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生命，我就是干这个的，你们不要怕我累而不好意思要。因此许多人都来要资料，时间长了要的人很多，所以很忙，我就做了一锅饭，吃一个礼拜，洗一堆碗，天天用，一周洗一次，还是忙不过来。长此下去，没功夫学法，紧绷的思想开始溜号，有一次做酒瓶都做成成品了，才发现袋子错页了，如改变装订位置，往右翻也能看，但觉得别扭，众生看了说风凉话，不但救不了他，还会让他造业，我必须把他作废，不能给大法抹黑。虽然表面上拿钱表面赔偿了，可心里这个漏得堵上。我向内找，发现只顾做事，急于求成，手忙脚乱的忙活，一点不稳重，不在法上，忘记了自己是在救度众生，是在修炼，基点错了。我们的修炼是为他的，必须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修自己，做好正实法的事。师父说，大法弟子都得走自己的路啊，每个人都得主动的去发挥自己的作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为了整体提高，我把资料点分开，叫同修们主动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我物色人选，有意开导，看到同修稍有动心，马上就把设备等送到家中，但因为我的冒失给同修带来压力，我们就在法中互相鼓励提高。在技术上，我说我不但教会你，还要教到你能独立操作为止。同修认真学，我也耐心教，有的跟了6个月才能独立运作，当然我花费了大量时间，不过看到同修们做出精美的酒瓶、小册子和排版的文章，以及对打印机及简单的物理维修，我真的很高兴。有的同修问我，这技术你怎么一点不保守呢？我说，你看到明慧网了吧，他们把我们应用的技术全面细致全方位的在明慧网上发表，而且做得分毫不差，就差手把手的教了，他们是我们的楷模，我懂得那点不过九牛一毛，算个什么？再说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是用来证实法的，不然我70多岁能干什么？要是常人说不清啥样了。资料点先后分出6、7个，在分点的过程中也受到邪恶因素的干扰。一次我帮同修去买设备，途中从摩托车上狠狠地摔了下来，当时站不起来，腰部用不上劲，同修把我拉起来，我说没事儿，我是修炼人，是救度众生的生命，我有师父管，邪恶迫害不了我。我们俩发着正念，虽然如此，我的腰部剧痛，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要吐，脸色蜡黄，大汗淋漓，我慢慢走回家，开始呕吐，躺不下，躺下起不来。我心里发着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一切干扰，妄想破坏我救度众生，办不到，念着正法口诀，然后听法，强行练功，听到腰部咯嘣嘣响了一下，然后我能弯下腰做第4套功法了。再发正念，天目看到师父满躯干都是血，像血桶一样，头全身都是被扎枪扎的铜钱大的窟窿，向外淌着血水，我哭了。我4天不吃不喝，上下不通，15天不排泄，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是师父救了我，不然我没命了。邪恶想干扰我救度众生，办不到，我忍着剧痛照样做真相材料，照样接待同修，从没耽误过。20多天后基本康复，谢谢师尊呵护。3、慈悲救人。资料分开做，我轻松了许多，除了帮同修解决我懂得的那点小技术外，抓紧时间发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过程也是智慧的修心过程。有一次去楼道里发资料，一位老太太站在3楼缓台上监视着我，我打出意念，把慈悲留给她，只许她有善念。我就上到7楼敲门， 随便说个名字，大声说要找某某，当然找不到。老太太看我是找人的就走了，我照发不误。有一次我在商店里发酒瓶，正好进来一警察，我心里发正念，启迪他的善念，抑制他的恶念，按原计划照样发，并告诉他们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看后终身受益。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有的人认可，有的人不认可，我就讲讲不认可的。有一次碰上一个粗壮的男子，外观像个屠夫，他把眼睛一瞪说，你们搞政治反党，我啥也不是。我笑了说，小伙子，你看大娘像篡党夺权的吗？我都70多岁了，当居委会主任都没人要了，胡某某70岁都退休了，我搞什么政治呢？告诉你，三退保平安，这是为你好，天灭中共这是天意。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有个2亿7000万钱的大石头，在500年前裂开了，里面露出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是大石头说的，不是我们说的，我们传达的是天意。因为共产党是个幽灵，作恶多端，他篡政以来迫害死了8000多万同胞，是老天要灭他。可是如果他组织的人大部分都是好人，给他陪葬，一起被淘汰，你冤不冤？你心里退出党团队能保命，有福报，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你用化名退出，既不影响你发财，也不影响你升官，有什么不好的呢？要不是修炼人的慈悲，为了救人，练法轮功的人冒着风险，看着白眼，寒冬酷暑的苦口婆心的讲真相干什么呢？你说是这个理吧？他笑了说，是党员退了吧。我说给他起个化名退吧，他说用真名退，还说他妈也是党员，他媳妇也是团员，孩子是队员，都退了吧。我说你得告诉他们自己同意才算数，他像孩子似的哎了一声答应了。Thank you.